谢谢师兄弟兄的介绍哈，我不晓得是不是最后一次，我那个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来啊。那至少我最近的行程就是我们明天会有一个海运的公司来帮我们搬家，然后28号呢，再隔一个星期我们就回去台湾，有大概6个星期，但是我8月会回来3个星期，所以如果有机会8月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信息。那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地上有我们肉身的父亲，那么天上有爱我们的天父。圣经里还有另外一种父亲，就是属灵的父亲，像保罗。保罗他是很多他所宣教的这些教会所建立教会的属灵的父亲，他也是提摩太属灵的父亲。那在这里祝各位父亲父亲节快乐，不论是肉身的父亲或者你是属灵的父亲，祝大家父亲节快乐。那么我们在我家我要过父亲节，我要非常的明示暗示说今天是父亲节。那么因为呢我们女儿都蛮聪明的，她跟我说我们父亲节不是8月8号吗？结果到8月8号的时候，他们说那个父亲节好像6月早就过了。所以常常我们这个父亲节并不是很多的庆祝不过今天呢，如果在座的各位也是父亲的话，教会有替各位供应这个免费的父亲节午餐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常常为你的父亲去在父亲节的时候买一个父亲节礼物。如果你是父亲，你喜欢孩子送你什么样的礼物你有没有为你的父亲想好准备特别为他预备的一份父亲节礼物那我常在想，因为很多时候父亲需要实在不太多，我看很多弟兄这个领带可能是就是一条领带就是20年也不会换那个衬衫一买10年就是说就是洗一洗用一用再穿继续穿一双鞋子可能用了5年还是再穿我不晓得这个在座各位很多父亲都是这样子所以很多父亲呢，你真的问他说要买什么礼物他还真的不知道要跟你说是买什么礼物我记得有一次我还是问我说你要什么礼物然后买刮胡刀好不好，我想那个刮胡刀好像我用了20年还在用那就是我们地上的父亲。但是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因为父亲不太需要没有跟你说要什么礼物，你就不会为他预备那今天这段经文，我想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去理解我们的天上这个父亲我们要预备什么样的礼物为他来预备那么我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会想到我的父亲那么我的父亲呢是他今年77岁了那么我们离开台湾呢到美国来读神学院有从2007年到现在有9年的时间那我想到两个故事我父亲小时候跟我们的这个相处里都有两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故事就是我父亲呢他是一个这个学这个电子工程的 ,EE 的。那么他早年到美国的这个 Georgia Tech, 乔治亚理工学院读书。那么他读了这个 double 以后呢，他就非常非常的 proud of 他自己是一个读 double 又可以了解很多这个早期的电脑的人所以他到回家的时候，我们家有很多的这个电脑的书他做的是国防工业他常常到美国啊，到以色列啊，到各个地方去那现在讲没关系，他已经退休很久了。台湾的这个有一个叫做新国号飞机还有这个台湾的雄风飞弹就是他带领的，这差不多有200多人研究团队研发的。那但是他在家里从来不跟我们讲他做了什么 project 但是他为了要让我可以学习这个电脑，他从小跟我讲，我上次在学生团体说，他有个观念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学习电脑或学习这个 double E 最好啊。所以他在家里的时候就会常常跟我教我说什么是电脑那我们小时候都学那个数学，就是十进位的，就是十进位的数学就是 零加到九，如果一到十的话，再加一的话就是进一嘛，我们一般的时候就十进位的加法。他从小就教我说什么叫做二进位的加法，零加上一以后再加上一就不能变成二，就是进一位，这叫二进位加法。所以家里很多这个电脑书，他从大概我小学六年级，后来上了初中就开始教我这些东西，希望我有一天可以学习电脑。后来我真的如他愿去学习电脑，但是这是一件事情。但是我后来读神学的时候，他不是很高兴啊。那我那个故事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了，但是他因为怕我来读神学院做牧师会有一些辛苦啊，所以他不是很高兴。但是后来呢，神学院读了三年以后呢，他就非常关心我啊。每一年还是就是在我们家任何的需要的时候，他都会打电话来啊。我们孩子要做什么啊，他的孙女要做什么，他就是很照顾，很帮我们嘛。所以我这次可以回去看他，我非常高兴啊。那所以这是第一个故事，就是他小时候教我这些这个数学啊，二进位数学我永远没有忘记啊。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小时候很喜欢打棒球齁，我小各位齁，这个可能从国内来喜欢打乒乓球或者打篮球齁。那在台湾呢，小孩子齁，我们是从这个小学三年级就开始打棒球。那么一天要打三四个小时的棒球齁。但是那个时候啊，大概是三四十年前齁，打棒球最困难的不是这个球棒，也不是球齁。最困难是买一个非常好的手套齁。那个手套呢，就是皮的手套呢，非常贵，然后大概也不容易买到真的这个皮的手套。那我父亲因为他出差到美国，他就去买一个手套给我，然后他不能买一个给我，还送他自己也买一个啊，然后又买了另外一个这个棒球啊。我第一次看到那个真的棒球，因为我们小时候打的那个棒球是软的棒球，那么那个真的棒球是用线捆的啊，所以如果真的小孩子拿来打的时候呢，就是如果是小学三年级四年级的那个小孩子在打那个棒球的话，那个接那个球接到那个手套就非常的疼痛啊。那如果你真的打那个硬的那个棒球的话，被那个球砸到的话，就像石头一样砸到一样，很痛很痛。所以我父亲买了那个棒球手套回家以后呢，他就跟我说，我可以跟你陪你打球的。可是我很怕把那个球丢出去丢到他啊。如果觉得我打得不错，他从来没跟我打过啊。所以在跟他做那个练习的时候，很怕打到他。可是他说没关系，你就用力砸过来啊。那我就跟他这样做了几次以后，果然有一次真的砸到他的手，他不小心这个就是没有接到，但打到他的手，他一点都不在意，我就是我们继续玩继续打的。那后来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那个皮的那个手套呢，那个时候在三四十年前，那个手套一个是要60块美金。如果三十年前啊，四十年前是60块美金，非常贵的一个手套。结果打他去学校玩的时候呢，就是回家哈，很匆忙，有同学要请我吃冰哈，就跑掉了。然后回去的时候，那手套就不见了。然后父亲啊，知道那手套不见了以后呢，他就说啊，没关系，下次再去美国的时候再去帮你买一个啊。那这让我印象很深刻，他没有。好像把一个很珍贵的东西丢掉啊，就骂我。我想很多的父亲都是这样啊，那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就是如果有孩子做错事情啊，或者甚至把你很珍贵的东西丢掉啊，你就是想没关系啊。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呢，是我最喜爱的一段诗篇啊。这段经文讲到很多的事情啊，也很多的圣诗啊，诗歌啊，选自于这段的诗篇啊。那这段诗篇里头，我想邀请大家来读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里头，他讲到大卫的诗，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地上的父亲赐给我们，你也将天父的慈爱在我们身上 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的真理，透过你那永恒的爱向我们显明。谢谢主，我们求主你今天早晨再次用你的话来包围我们，再次用你的话来感动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为什么讲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呢？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很多时候是生病的人生病的人在他病床当中最需要的这五节。很多人在生病的时候就把这五节背起来因为他这里讲到他赦免一切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然后又让你的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不仅仅是赦免罪孽，医治疾病，你让你的命脱离死亡。很多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很怕有一些小病变成大病，大病就突然就失去了生命。但这里这段经文里头有上帝非常非常大的慈爱，所以我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生病的时候去到医院去探视他们，然后用这段经文来安慰他们，也鼓励他们说把这段经文背起来，你生病的时候向上帝要什么呢？跟神祷告什么呢？可以用这段经文来跟神祷告。那最美的可能不只是医治脱离死亡有仁爱慈悲为冠冕用美物使你所愿得以知足。病好了还可以吃美物然后有好的东西那么最后一句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这个可能是上了50岁以后的这个男生可能也会希望可以这样如鹰返老还童这段经文其实也在以赛亚书第40章28节到31节也有讲到因为这位神他其实是一个可以赐人力量的神那么在以赛亚书40章28节他就说到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想不只是上了50岁的这个男人喜欢，我相信这个学生团契我们的 UMass Law 的学生团也很喜欢这个经文，对不对？你们的这个团契名字就叫做如鹰展翅上腾团契，对不对？那么我想是取自于这段经文的那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说，当一个人领受上帝恩典的时候，那种从生命里头油然而生那种生命力量那么这段经文呢，从诗篇103篇，我们很简单的可以把它的结构分成1到5节，然后6到18节，19到22节三段所以刚刚讲的那1到5节是一个来颂赞神的一个诗篇一段落这个段落在把自己从心里头呼喊出来要来颂赞神那么6到18节是一个个人的经历，跟上帝的关系的个人经历然后19到22节再重新的呼召所有这个宇宙万物来回应这个神的一个伟大他是这个世界的君王但是如果要了解这段经文，不只是从这段经文103篇的这三段的结构当中我们可以理解，我们也可以从整卷诗篇来理解。整卷诗篇如果各位知道诗篇一共有几篇？150篇，对。再问大家一个圣经的问题，整卷圣经有几卷书？66卷书，对不对？我常常教这个社喜班的时候告诉社喜班的同学3927，对不对？39这个卷书是旧约，27是新约，那么39加27是66卷圣经的书卷。所以有人说圣经是66卷书卷，可是也有人说圣经是65卷书卷再加上150篇的诗篇，就是这150篇的诗篇其实它的每一卷诗篇的这个地位都很重要，因为这个诗篇呢 是很多我们跟上帝的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的一个浓缩。那么如果你有和合本圣经，这个两节式的这个两段式的这个圣经，你会发现你把诗篇打开的话，诗篇打开，他从诗篇第一篇到四十一篇他写卷一，然后四十二到七十二呢他写卷二，七十三到八十九写卷三，然后九十到一百零六是卷四，一百零七到一百零五十是卷五，所以他有分五卷，每一卷里头再重新的有一些内容。那为什么要把诗篇分成五卷书？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研究过，如果你上过这个旧约概论或者是诗篇概论，或许你会了解但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呢是请问大家在第几卷第几卷？第四卷第四卷。这第四卷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么也跟这个诗篇103篇有很重要的一个连结那我在讲解这个重要性之前我想诗篇的作者当然很多是大卫，对不对？那么有一些是其他的这个作者但是大卫写的这个诗篇是最多的诗篇是大卫写的，可是诗篇的编纂是谁编纂的呢？有人把这个诗篇150篇收集起来，对不对？然后把它编成这五卷，对不对？那是诗篇是谁编纂的很多人都研究了那可能把他说可能是以斯拉也可能是以斯拉时代的他们被掳的时期的时候这些非常有名的拉比一起集合他们智慧一起来做成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来每一卷诗篇刚刚我们的卷一到卷五它都有一个目的那么你如果你去读诗篇第一篇的话，它讲开宗明义讲到整卷这个诗篇的一个简介那么诗篇的简介就把一个他想要告诉我们说在人生当中跟上帝跟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是什么把它讲出来在第一卷书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诗篇第一卷书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我福。这整卷诗篇的开宗明义他就把这个介绍清楚然后后面当然有另外六节然后每一卷里头的都有一个特别的一些意义那我要讲到的就是说在每一卷的结束的时候他都有问一些问题，然后由下一卷书呢来回答问题。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卷四里头就是诗篇九十篇到诗篇一百零六篇，他回答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写在哪一卷诗篇呢？写在八十九篇。诗篇八十九篇他就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问题呢？你知道如果编纂这个诗篇的人是以斯拉，他们是被掳他们被掳的时候住在哪里呢？在巴比伦里这个帝国里巴比伦帝国是一个残暴的一个帝国，我们在读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就知道了，对不对？但以理书讲到很多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一些措施我们也知道他心高气傲，我们也知道他做了很多的这个残暴凶恶的事情。那么以色列百姓他们在之前在他们耶路撒冷可以敬拜神，到后来他们南国北国都被灭了，然后所有的这个王室宗亲包括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他们在那个地方，其实诗篇在那个时候早就都写完了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心情就在89篇了。诗篇89篇他在问他说第三节，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永远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原来以色列心中心里头很苦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知道说这位上帝是我们要一直敬拜的上帝，可是这位上帝让我们掳到巴比伦去了以后你跟我们 立的约跑到哪里去？你不是说要让大卫的国度一直到永永远远吗？你不是要建立你的国在大卫的根基上面？你的慈爱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啊，所以诗篇的作者在89篇哈35节，他就说：“我第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你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这样的一个应许哈，人心中放了很多的 question mark。哪里啊，主啊？如果你说的是这样，到永远，宝座在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像太阳每天出来一样。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在这个巴比伦里头被？你的应许在哪里啊？所以到了46节，89篇46节，他问上帝啊：“耶和华，这要到几时呢？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你的愤怒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呢？”他们知道他们做错了事情，但是他们在问上帝说：“上帝啊，你的啊作为哈，这个时候是向我们隐藏的，你不是要跟我们显露出你的慈爱吗？你的慈爱在哪里？你的信实在哪里？你怎么跟我们的王大卫立的约到底在哪里啊？”因为89篇没有做解释啊，没有做回答。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所以从90篇一直到106篇，就在回答这个问题。他要回答什么问题呢？他很多回答哈，事实上都从他的这个啊诗篇的起始句就开始了。比如说95篇，他就说：“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95篇、96篇，你们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向耶和华歌唱。97篇，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啊！那么到了103篇，到了104篇啊，我们刚刚读的103篇，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名啊。104篇啊，也是一样的啊，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哈。他在呼吁哈，他要来遵从耶和华，要来称颂耶和华啊。那么你注意到哈，诗篇103篇、104篇哈，像是一个双胞胎哈。这103篇、104篇有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他是以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开始，也是以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为结束。104篇也是一样，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开始。104篇也是用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做结束。这两卷诗篇啊，非常非常的美。那么也刚刚介绍过啊，它是很多的圣诗啊的题材啊。那么再讲到这个啊，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啊。为什么要称颂？如果上帝的作为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让他们被掳了70年，让他们受屈辱，被敌人掳掠，然后呢，他们不能够专心的敬拜神，这样的痛苦当中，他们为什么还要来称颂耶和华？所以在诗篇的103篇当中，就提供了一些些这样的祷告。那么这个一些些祷告呢，解答哈，让我们也从这个他的诗篇当中，我们去理解哈，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哈。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103篇的1到5节是一个呼吁哈，对自己心的一个呼吁哈。那么6到18节是对神的一个作为哈，他的个人的一个经历哈，所以第6节就讲到哈，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第8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只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天离地何等的高，他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十三节，父亲怎样连续他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我停在十三节，因为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在神的慈爱里头，他用父亲的连续，连续他的儿女，来形容上帝怎么样来连续敬畏他的人。他们知道，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离开了神以后，他们不敬畏上帝，可是他们现在想要敬畏，所以上帝的一些法则继续在他们的心中。那过去的这一段让他们被掳是对他们的一个责备，可是神的责备不是永远怀怒，所以神的责备里头也让他们有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上帝的责备不是永远的，但是他的慈爱，他用一个形容词，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我们常常唱诗歌的时候唱了这两首啊，那么其实啊，在以色列以外的民族哈，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哈用东离西哈，还有天离地哈，来形容一个上帝的慈爱跟他使我们的过犯离开哈这样的一个形容词哈。那这样的一个上帝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上帝哈？那么为什么诗人要用这样子来形容哈？原来这个上帝他有一个特质哈，就是不断的在我们103篇中他提到的一个词哈，就是他的慈爱哈。他的慈爱这个词哈，我们需要稍微做一点解释哈，因为他的慈爱，我们从中文圣经当中我们去翻译哈，就把它翻成他的慈爱哈。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哈。那这个慈爱呢，在103篇当中出现了至少有四次哈，那个这慈爱其实我们中文没有这个名词，因为在原文的这个希伯来语当中哈，这个字叫做 hash， 那个 hash 有一个重很重的那个更可以哈 hash。那么为什么这个字呢？中文没有办法翻出来哈，因为我们中文的字里头哈爱就爱哈，慈爱就是比较 kindness 的 love 哈，所以我们英文呢就有人把它翻成哈。Loving kindness 啊，那么ESV 哈，英文标准版圣经哈，就把它翻成这个 steadfast love 啊，就持续 steadfast， 它不会断掉的哈 ，steadfast love。那我们中文就只是把它翻成慈爱哈，其实中文翻的对，但是呢，没有办法把那个原汁原味的那个意思哈，100%表达出来哈。那么这个 hesed 啊，这样的一个爱啊，到底是什么样的爱哈？其实最好的解释应该是，我们说到它是一个，用英文来讲就是一个 covenant 的一个 law。什么叫 covenant law？ 就是它是一个遵循它跟人立约的那个爱，或者是说它跟人遵循那个约的一个信实。你知道信实是一个爱啊。如果你答应你的孩子，你愿意为他，你答应他那件事情去把它完成的话，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爱。相不相信各位在座弟兄，如果你答应你太太的事情，你都把它信实的去完成，你太太会说你非常爱我。而这位上帝就是他答应的事情，他会信实的去完成的这种爱。他跟你立了约以后，他不会去把这个约破坏掉。他答应的事情，那就是一定会去做到。这种信实的爱，这种爱叫做 hesed， 它不会改变，人会改变，但上帝这个慈爱它不会改变。你不会担心有一天上帝这个爱面对任何环境的时候，他突然间把这个爱就缩减，就十变成九，九变成八，最后就不见了，他不会这样。这就是上帝的爱，这个爱他跟你立约以后，他遵守，他持守，即便你不守了，他还是持守，就是上帝给你的慈爱。但是为什么 这样的一个慈爱哈，我常常在想啊，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慈爱哈，诗人要在第一节到第五节当中哈，先去讲到我的心啊，我的心啊，我的心啊啊。那么这个我的心啊，事实上，英文啊叫做 All my soul 啊 ，S O U L 哈、啊。有时候我们说我们的心哈、啊，事实上是，我们的灵魂哈、啊。All my soul， 事实上它的一个包含是我全部的人啦、啊，其实还不只是我们的心啦、啊，我们的感情啦、啊，我们的这个眼睛看得到的，我们嘴巴能够说出来，我手中可以做的事情，我能够有体力去完成的事情，应该是它要呼应你整个人哈、啊，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啊，为什么一直要对自己？这是一个祷告吗？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是一个祷告吗？其实它不是一个祷告，它是一个祷告前的一个前置祷告，是一个预备性的祷告。什么叫预备性的祷告？就是你还没有预备好要跟上帝说话，但是你要自己把自己预备好。我有一次啊，其实不是有一次，好多次啊，陪我女儿去参加这个小提琴的这个麻州的叫做 audition 啊，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啊。就是考试啊，就是你做这个小提琴哈、啊，想要进这个全麻州的这个小这个orchestra 的话哈、啊，那么你要有一个考试哈、啊，那么好多人去考哈、啊，好几百个人去考，只收小提琴手只收了这个好像25个人还是30个人、啊，然后去考，那我就看哇，这么多的人去考哈、啊。那每个学校都派精英去啊，那么那其实他们在那个区域里面已经考过一次了，在区域的这个那个船哈、哦，他推荐以后你才能去到那个全麻州的那个考试的那个地方去考哈、啊。那我就在那个地方陪孩子的时候，在那边等哈、啊，就看到每一个孩子哈、啊，要进去考试之前，他如果还有5分钟，还有10分钟哈、啊，他就拿起他的琴自己拉给自己听，他不是要拉给那个评审听的。那些孩子怎么拉呢？你知道那些孩子怎么拉吗？我看了好多孩子哈，后来我也是看了那些以后，我才知道，因为他们拉琴哈，好多孩子拉琴就是拿着那个琴哈，他就边手，好像是在拉给某一个人听的哈，但是他是在预备自己哈，就把那个琴拉得高高的哈，然后边走边拉，边走边拉，边走边拉哈，看很多孩子就在绕一圈哈，这样带着那个教室哈，这样边走边拉，边走边拉，边走边拉。就这样持续拉了半小时，如果还有半小时他就拉了半小时，以至于他进去拉的时候他可以非常放松的来拉琴。这叫前置作业，就是你要在进去给考官看之前啊，你自己拉给自己听，自己在 enjoy 在那里面。诗人在这一篇的诗篇里头一节到五节就在做这件事情，他还没有预备好，还没有预备好，他在呼吁他的全心全人。你要跟上帝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你要做什么祷告？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们，我里面所有的都要来称颂他。我们的圣经把它翻成称颂，那么NIV 的圣经翻成 praise 就是赞美，但是 ESV 还有很多圣经翻成 bless，我们常说 God bless you， 对不对？上帝祝福你，对不对？可是我们说这个呼吁我们自己了， I bless God 是什么意思？就是称颂啊，我称颂神啊，我地位比他低，但是我可以称颂他啊，我把祝福要给上帝，我把剩一个东西要给上帝。你要带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用一个这样一个心情啊，你想要给上帝你全部全心全人里头所有东西要给上帝哈，这个叫做blessing 啊，你要给上帝你自己所有的 blessing。刚讲到哈，父亲来爱孩子哈，非常的理所当然哈，也非常的自然，所有的父亲哈都会爱孩子哈。那我刚刚也提到我父亲两个例子，他教我数学哈，教我二进位数学，他帮我买棒球手套哈，跟我练习打棒球，即使被我打这个手打球打到他的手，他也非常的甘之如饴，非常高兴啊。然后手套丢掉了，他说没关系，再去买啊。 是一个父亲爱孩子的一个心。所以你知道吗，为什么要在这段圣经当中不断的去提醒，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为什么？原来父亲爱孩子非常自然，而且父亲不会忘记爱孩子了，只有孩子会忘记父亲。孩子会忘记父亲，因为孩子他得到父亲的爱觉得是 take it for granted， 好像天生下来父亲就应该爱我的，本来上帝就应该爱我，你知道你不爱我，那你怎么可能 你配叫上帝吗？你配叫天父吗？我们心里没这样讲，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领受了神的好处的时候我们就也没说就走了你会记得你跟上帝答应的事情你没有做到吗？很多时候你会想，上帝有丰盛的慈爱我答应他三件事情做到一件就不错了，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如果你想到应该打给父亲，这个每个星期要打就忘了结果三个礼拜有一个礼拜打了，你就觉得还好，我打了有一次有打。我们对父亲的心就是这样子圣经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也讲到有一个故事就是耶稣说他进了这个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来，远远的站着那么就呼叫耶稣说，夫子啊，可怜我们那耶稣就可怜他们就说你们去让那个祭司看你们那个大麻风有没有洁净那结果去了以后呢，这个十个大麻风都好了，也让祭司看到了，结果有几个人回来一个人回来，只有一个人回来。其实请问那个十个人十个人有没有信耶稣有要不然那个十个人怎么会求耶稣呢？这个十个人想不想得医治当然想得医治。这十个人高不高兴非常高兴。可是回来的人呢，只有一个。有人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就说，这个耶稣太小气了，就是你要人家回来感谢你，就干脆跟他讲，去给祭司看，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回来谢谢我一下You need to say thank you 你不要忘记你给祭司看完以后来感谢我一下耶稣为什么没有这样做？你知道为什么吗？原来我做一个父亲我如果常常跟他讲，跟我的孩子讲赶快说谢谢，说谢谢如果这个谢长老送我孩子一个什么礼物然后我就说赶快说谢谢，说谢谢谢长老可能会高兴，但是他会知道这个谢谢是我在后面拍他一下叫他说的，对不对？不是这个孩子说的。可是呢，如果有个孩子他是自己主动说谢谢，你知道那个真正施予那个帮助的人，他领受到的是那个真正的爱。上帝给我们是那个真正的爱，他不是用个虚假的，或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或者是一个只有掺水的我昨天学到一个那个说那个含水量很高的那个昨天去一个弟兄家吃饭的时候，他说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人说什么优良教师评鉴然后呢我也不认识，就是说你赶快多写一写这个网络上点一点赞或怎么样加几分所以他说这个网络上很多这个评鉴评量事实上这个含水量很高我们不希望含水量很高的谢谢，没有人希望拿到这种谢谢，因为这种谢谢不是真正的心里头出来的，上帝不要我们这种含水量很高的谢谢上帝要怎么样来希望我们可以回应他原来他希望我们可以理解他就是他要我们从心里头可以真正的感谢他，而且呢可以回应他这个回应呢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诗人他就在一节到五节不断的呼吁对他自己说，你要这样做你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你 非常容易忘记上帝。请你记住啊，你的心啊，你的全人啊，你不要忘记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呼吁以后，他就把上帝的作为在这段圣经里头写得非常清楚啊。上帝的作为其实在摩西啊跟神见面，在出埃及记34章的时候，他已经说到，因为这个耶和华在云中降临，跟摩西一起站在那里哈，他要宣告耶和华的名，在出埃及记34章哈。那么第6节啊，摩西就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诚实就是信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半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直到3、4代。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你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所以摩西在出埃及34章讲到啊，上帝的一个特质，他不轻易发怒，但是他也不能不发怒啊。如果我们是一个那个硬着心不悔改的孩子，我们是上帝喜欢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做个不孝子，不孝子就算了，你还外头去叫别人爸爸，就是这个，我再怎么帮你啊，也要你回来，你要回来，你要回来，你要回来，你不要再硬着心去做了。你这个孩子啊，其实说到里头哈，我们这些就是有很多的罪在上帝的面前，上帝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所以这段圣经，今天我们所读的103篇哈，让我们知道这个为父的心的神哈，他希望我们回到他的面前，他知道我们的一个本质是什么。那么诗人也知道，不仅仅是在他们受屈被掳，在那种困难的时候，他们需要认识神，在世世代代的人都需要认识神。这位上帝是满有慈爱，这个慈爱是他永远不会改变的这样一个父亲。但是这个父亲有一个心意，这个父亲的心意非常非常清楚，就是你不要忘记我是你的爸爸， Please remember， 不要忘记了。父亲没有跟孩子要什么礼物，如果你有想要为你父亲节做一个礼物的话，请你记得你的父亲到底是谁，请你不要忘记你有一个父亲啊。父亲真的不需要什么礼物，但他不要你忘记。所以在整卷圣经里头，马拉基书，我们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节，倒数2节啊，第4章第5节第6节，马拉基书第4章第5节第6节，这两章，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旧约圣经结束在这里，可是呢，新约圣经一开始就讲到马太福音1章1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他的心意不是要来咒诅全地，可是他是信实，他是慈爱的，我们需要回转到他面前。他的心早就转向我们，他早就已经不晓得可以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就像我的父亲，他可以替我买10个手套，我不晓得他那个时候的工资是多少钱，但60块美金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 precious， 他不是家财万贯，丢掉一个60块钱的手套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心疼的事情。因为我知道我女儿丢掉一个手机的一个东西，那个手机坏了，我就骂他，哎，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因为那个父亲就要损失了，对不对？其他再买一个。所以你知道我的父亲比我好，他做父亲呢就比我好。我们这位天父他早就爱我们，他全心全意爱我们，他没有不爱我们，他能给我们的再买20个100个他都愿意给我们。他把他自己的爱子也给我们，他愿意写在他家谱中亚伯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后头，要讲的是一个救恩，我们需要成为他的百姓，我们成为他真正的儿女。他的心早就转向我们，但是我们的心有没有转向他？我们记不记得他是我的父亲？求神帮助，帮助我们在每一次的祷告当中不要忘记我们是他的儿女。作为他的儿女，我们要常常到他的面前来，你敬畏他，叫他一声父亲，记得领受他的恩惠，不要忘记他的恩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因着父神的爱，因着你在永恒当中对我们彰显那无法改变，但是却是在人的作为当中所看不见的前所未有的永远不变的那样的一个爱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感谢你，说我们真的不配，我们都是很多浪荡的孩子，我们都是很多忘恩负义的人，我们都是很多领受的恩惠却觉得自己都应该得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纪念地上的父亲，今天的父亲节当中，希望我们的父亲们他们对我们所做的爱，我们也能够在这一天当中去跟他们说一些感谢，记得他们为我们做的一切的同时，我们更向在天上的父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透过耶稣基督的作为，透过圣灵在我们身上许许多多的带领，让我们在今天作为儿女的我们可以真心回转向你，帮助我们。这样的感谢，我们这样的祈求奉靠耶稣的名字。